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没有开始正道之前，就讲几句话。最近我一直接到电话，就是打到永约教会询问恩约教会怎么来。所以恩约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所以神会把很多的新来的弟兄姐妹带来这里。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也透过你们带来这里。你们要兴起，你们要勇敢的努力的来侍奉，把这些的人来栽培他们起来，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在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我们祷告先了。来，你祷告。主，求你恩待，求你怜悯。主，此时求你把我分别为圣，也把弟兄姐妹分别为圣，因为我们属你的子民。此时主，你叫我传讲的时候，不是按我的心意，也不是按我心里所想的，乃按你的旨意来传讲。求圣灵大大的动工，求圣灵能够引领、安慰、建立、责备、引导我们。主，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是上帝预定安排的。主，我们就求主你圣灵大大的动工，建立我们每一位。仰望你，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说一些的话。孩子们，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丧礼啊 ？funeral 有没有？有没有 funeral？ 父母鼓励你们父母就是多带孩子去丧礼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一次丧礼，他们就会得一些智慧。就知道哦，人是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切我记得以后小的时候，我带我的女儿一岁而已，我抱去丧礼的时候，哇，那些亲戚朋友们吓到不得了，因为他们觉得哇很不吉利了，你怎么可以带小孩子来这种黑事啊，这种黑事白事。但是我的孩子都好好的，没事啊。但是他们自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人有一天会离开世界。孩子们，你们想到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们知道要去哪里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害怕吗？不会哦。很好。有些会点头，会害怕。你就要知道，如果你抓住耶稣的话，信耶稣的话，上帝就应许我们要到天上要见他。今天牧师的正道就是取自于启示录七章九节到第十七节。今天我们就要看到天上的教会的情形。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天上得胜的教会。好，今天你们要带我念经文。如果你们念得不好，我会叫你们重练。所以你们开圣每个都要开圣练，好不好？真的会叫你们重练啊。好，你们带我念启示录七章九节到第十七节。来，一二三。十三节，来。 很好，你们练得很好。那首先我们要进入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要用一点时间，就是讲到上文，上一次就是好几个月前了，好几个月前讲的这就是他的上文，就是启示录第六章。那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就是把那个概要告诉你，然后你要知道那个概要，你要回到恩悦教会的网站，恩悦教会网站的第一讲，就是启示录的第一讲，就会把很多有关重要启示录重要的解经的方式告诉你们，以至于你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们懂那个方向是什么，那你们就不会害怕。那首先我们在还没有看第七章之前的这半后半段的时候啊，第六章的时候，你记得第六印的时候，就是讲到羔羊的愤怒审判末日。那在启示录里面，他有讲到很几次的审判，那其实它是一个审判，但是它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啊，一直不断的重复。它每一次重复的时候，它都加一些的新的资料，一些的新的启示，一些新的亮光。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羔羊的愤怒，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会有愤怒，上帝有愤怒，因为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但世人却不认他。所以上帝有很大的愤怒，他要审判世界。所以在第六印的时候讲到羔羊的愤怒，世界末日的一个的审判，在启示录六章十二到第十七节。那我们在看第七章的时候，上一次讲到第七章一节到第十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那今天我们会看九节到十七节。所以整一个七章里面它是一个插曲。为什么会有一个插曲呢？讲到审判了之后会有一个插曲啊 ,interlude, 为什么是一个中间突然讲了别的东西呢？那这个的插曲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插曲的目的是因为要回答第六章十七节使徒约翰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他看到这个意象，说上帝要降灾难，要降审判的时候使徒很害怕。他说因为他们震怒的大日子来到，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使徒约翰很害怕，说这样结果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能够站立得住吗？所以这个的插曲呢，首先七章一节到第八节，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一段落呢，上帝就会盖他的印，你们记得吗？上帝会盖印在基督徒的身上，以至于上帝知道谁是他的选民。只要你信耶稣的话，上帝就把一个无形的盖印盖在你身上，这个的是也是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那以至于上帝就知道谁是他的子民，那基本上就好像你他的羊，你知道如果你很多羊，那你盖一个烫下去，把那个印，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你的羊，你明白吗？所以上帝也用同样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属灵的印记盖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他知道谁是他的羊，谁是他的百姓，他会保护他们，让他们在地面上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能够坚忍到底。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七章九节到第十七节。七章九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天上的教会得胜。七章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盖印的时候，地面上的教会要坚忍到底，明白吗？就是要又经过苦难，要经过一些很多的一些的可能一些地方要经历逼迫，所以他们会坚忍到底。今天要看的是七章九节到第十七节，就是看到天上的教会，一节到第八节是地上的教会以色列，九节到第十七节是天上的教会。那七章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讲的以色列，我们不会解释成今天的犹太人。我再重复，七章一节到第八节的里面的以色列不会解释成今天的犹太人，因为我不是时代论的牧者。那时代论的牧者他们会解释成就是真正的犹太人。那这个的以色列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新以色列。我们信耶稣了之后，我们就成为了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新的以色列。好，那在今天我们要看的时候，七章九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你会看到天上得胜的教会。那你今天我们要看到他们到在天上的时候做什么？他们曾经在地面上坚忍到底，那他们后来离世了，他们回到天上的时候，那结果今天他们已经在天上得胜了。好，现在我们细细的来看经文，好吗？好，来，你们又要再带我念。七章九节到第十节，来，一二三。 好，够了，到第十节，红色的那些大的字。那你们注意看哦，他说这些事以后我观看。那有很多人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因为他看到这个字，这些事以后我观看，所以他们认为是一个历史时间的一个的次序，明白吗？但我之前在第一讲的时候已经讲了，在这个的意象当中，启示录里面它有些时候很长的时候都是一个意象的次序， visionary order， 就是说他看了一个意象，然后他描述接下来的意象是什么，所以他不是在讲一个的历史上的一个的次序，明白了，他不一定就是讲历史上时间上的一个的次序。在这里的时候，使徒约翰他说他看了第一个意象之后，后来又看到这个的意象过了之后，又看到另外一个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在他意象当中他所看见的事。那在九节里面，使徒约翰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有各国各邦各支派，有各民族，然后有各方言的人，他们在天上敬拜宝座上的上帝，还有宝座上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在这里看到这一幕呢？因为七章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似乎好像这个概念指的是以色列，明白吗？所以可能上帝害怕我们误以为我们外邦人是没有份的。什么叫外邦人呢？只要你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我再重复，只要你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所以在七章九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上帝要透过约翰让我们看到，我们外邦人也是有份，我们在天上也是有份，地面上的教会就是以色列，那天上的教会也是以色列。这以色列里面是包括各国各邦各民族各方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是包括了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只要你是洋人、黑人、白人、黄人也好，都是外邦人，各国各族都有份在天上，只要你信耶稣的话就有份回到天家。那在这里的时候要给你们一些更详细的一些的内容，因为有一些时代论的牧者是我很尊敬的，但是我不可以赞同他们的看法，那我就要解释时代论的牧者他们怎么解释。因为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大多数的华人的牧者们都受时代论的影响，他们就会解释七章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只会指向那个地面上的犹太人，明白吗？那他们就会解释七章九节到第十七节，就是教会突然间就被提到天上啊，被分开了。但是我怎么看那个经文都看不到这个东西啊。你们回去也可以好好的看研究，你们不懂的话你们可以问利怀牧师，也可以问我啊，明白吗？那基本上就是时代论他们就会解释这个七章一节到第八节是讲以色列今天的那些犹太人，那九节到第十七节就是大灾难来之前的时候，哇，灾前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提到天上，这个就是教会。但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的解释的方式，因为新约圣经一直强调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是那以色列人，我们就是新犹太人。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七节你们念好吗？来，一二三，所以我们是谁的子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不是希伯来人？是，他是以色列的始祖，明白吗？所以我们因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不单单是炎黄子孙，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明白吗？所以我们按肉身而言，我们的血统而言，我们是炎黄子孙，但是按属灵而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进入那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国度，就是在那以色列当中，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那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七章九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你会看到天上的信徒他们已经得胜了，他在地面上的时候他们很苦，因为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教会在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的人为耶稣的缘故他们被杀。所以上帝就透过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是要安慰教会，让他们看到这些已经被杀为主殉道已经死亡了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如今是在天上，他们已经得胜，他们在庆贺， 在第十节的时候，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就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给羔羊。那这个天上的信徒是谁呢？如果你看下文的话，在13节到第14节的话，其实他们就是那些从大患难中而出来的人。那这些从大患难中而出来的人，就是曾经为耶稣的名受逼迫，为耶稣的名受伤害，因为耶稣的名被杀，然后他们离开了。当然也包括那些我们信主了的人，我们的亲人，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现在如今在天上庆祝。你们有没有亲人离世，就是信主的，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天上庆贺，他们在庆祝，他们在欢呼，他们在敬拜上帝啊，敬拜宝座上的羔羊。那感谢主，我们今天新加坡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逼迫，但是在历史当中没有一刻的时间这个 地面上基督徒是不受逼迫的。所以耶稣也一直在圣经里面就是严严的就是提醒我们，有些时候上帝是会容许一些的逼迫临到我们身上，因着信耶稣的缘故被人讨厌，并因着信耶稣的缘故被人辱骂，因着信耶稣的缘故被人甚至杀害，因着信耶稣的缘故甚至被抓去坐牢。那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可能会面对，但是上帝已经把印记盖印盖在我们身上，他会保护我们，也让我们在地面上坚忍到底啊！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上，我们要庆贺，与他们一同的庆贺，一同的敬拜。好，我们再继续的仔细的来看，在第九节的时候，在这里使徒约翰说他看到的人数多，哇，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这就应验了上帝就透过以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曾经告诉亚伯拉罕，将来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还有沙一样多，是真的是数不完，很多很多的人哦。所以你不要想天堂是只有几个人，是很多的人，因为很多人都信靠主耶稣基督然后得救恩。那在九节的时候讲到各国各邦各支派各方言的时候，你也又再想起了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万族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将来有子子孙孙各国各邦的外邦人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得到这个的福分。所以天上的以色列是拥有外邦人的，地上的以色列也是有外邦人，就是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成立了这个新的以色列。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啊。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穿上了白袍，这个白袍是给那些得胜的人而穿的。那在启示录三章五节四章四节你都可以看到，是得胜了的基督徒他们在天上穿上白袍啊。如果明天你看不到我的话，我就在天上我就穿白袍了，哇，光丽的，哇，荣耀的，然后我就拿棕树枝在上帝的面前摇，然后敬拜，然后赞美。那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利未记23章40到43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在地面上要庆贺七天，他们要拿这个棕榈树啊，然后庆贺，然后颂赞神，因为上帝救赎他们哦。所以当耶稣他在来到耶稣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就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他们也同样的拿这个棕树枝那边摇啊，和善啊，和善啊，就是上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耶和华的名是配得称赞的，所以他们就在庆贺。但如今这一幕是在天上的这一幕，他们在欢庆，他们在喜乐，他们在庆祝，他们在敬拜。所以在天上的这种喜乐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你们科目要去吗？要科目哦，不然呢你每天只看地面上而已，那你就很可怜了，你不知道有很好的东西在上面。所以那年长者们你们要注意哦，祷告呢不是每天病了就是祷告然后可以康复而已，祷告你们要祷告什么？祷告就是上帝给你多少年日，如果上帝给你五年十年二十年， 你说你给我多少年就给我多少力量，再有能力来到教会里面敬拜你，这样求这个智慧。第二就是说，主啊，你让我心里要渴慕天上，天上的荣耀，天上的美，天上的好啊。因为当你有信心的时候，我曾经经常去医院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工作经常要去医院。以前我当警察，不是在警察之前我当护士，护士就是要在去医院啊，对不对？要实习，每次去医院。后来当了警察，又不知道为什么也要每一次去医院，因为警察每次都要去医院的。比如说犯人在那边，有时候有要去调查案子，有时候有些犯人他入院都要去那边守着。那后来我又当了牧师，又每次去医院。所以我看到医院里面的人呢，他们如果他心中没有盼望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是害怕的、恐惧的。但是我看到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们要离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安哥，怕不怕？”“不不，怕不怕？”“不怕。”“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要回到天上见耶稣。”他们是多么的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老了就这里痛那里痛吗？明白吗？后来痛到一个地步，哎呀，真的是回到天上是真的是很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在地面上只是客旅，那我们要仰望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天上，天上的喜乐是极大的，那我们是在天上里面庆贺。好，我们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你们带我念好吗？来，一二三。好，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圣徒们他们都在敬拜，他们俯伏在地上然后敬拜。那在这里的时候敬拜有四个群体，一个就是圣徒，就是天上的以色列，就是包括了我们外邦人，然后还有天使，众天使，然后还有众长老。这个的长老他的位分是蛮大的，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应该他们应该就是天使，有位分的长老们，他们在天上，还有四活物，最亲近主的四活物，他们都在天上来敬拜神，他们在歌颂神，尤其是圣徒们，他们在歌颂神。为什么歌颂神呢？因为上帝给他们能力，保守他们，直到他们可以到天上见他的面哦。要在地面上能够见人，到底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些人信了耶稣，信到一半他就什么离开耶稣了。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啊，但是如果你真心信耶稣的话，上帝的印记就在你的身上，他会保守你，让你坚忍到底。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会坚忍到底，你不会离开耶稣的，然后直到你回到天家见上帝的面了。好，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你们带我念，来，一十三和十四节的红色部分，来，一二三。在这里的时候，约翰称那个长老，很特别的，他称那个长老为主。所以你们每次看圣经的时候，不要以为主就是主耶稣的主，上帝的这个主。在这里的时候是原文是 Kurios 就是主的意思，原文跟耶稣的这个主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他这个约翰就称长老为主呢？因为他是有位分的，明白吗？叫有位分的时候，有权柄的那些人，他们就称他为主。所以长老中有一位就问我说，这些身穿白袍的是谁呢？他们是从哪里来呢？约翰就对这个长老说，我主啊，就是长老们啊，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说，长老们啊，你们都是知道的。那这些的白袍，你会看到这些白袍是谁呢？这些白袍都是那些得胜的人啊。结果你在启示录三章五节，你可以看到得胜的人的基督徒，就是坚忍到底，信耶稣，一生不离弃耶稣的人，他们得胜了，他们都要穿上这个的白袍。那这白袍象征了公义，这白袍也象征了圣洁。 白袍也象征了耶稣基督的义就披在我们身上了，我们穿上了这个衣服哦。你不要看我穿的整身白啊，其实在属灵的眼上帝属灵的眼睛里面来看都是肮脏污秽的。那结果我到天上的时候，我这个肮脏污秽的衣服都要被脱去，然后耶稣的白袍公义的白袍就要披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次提醒你们，无论你在地面上遇到什么的困难，你不可离开基督，你要坚忍到底，你要信靠到底。因为我们信靠到底坚忍到底的时候，走完这个世间的路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到天上穿上这个白袍。这是一个得胜的白袍，公义的白袍，圣洁的白袍。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你看这个长老就告诉约翰说，他告诉我，长老就告诉我，这些人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在这里的时候，大患难中呢，我们不会解释，就是将来末世，就是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敌基督要出现。我再重复啊，我讲的慢点，因为已经很多新人可能神学不够好，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你们要抓紧上课啊，抓着立怀牧师跟他好好上课，抓着长老们好好的上课，抓着教会里面很多的教师好好的上课。那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啊，会有基督徒要受很大的患难，很多的灾难。那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从报纸里面都可以看到，地震越来越多，战争越来越多，瘟疫越来越多，它会加剧越来越多，然后教会也会越来越乱。那这个的大患难的事情就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将来会有一个敌基督来。那这里的大患难指的大患难不是将来以后的大患难，这里的大患难呢，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在一章九节、二章九节到第十节、二章二十二节，你就可以看到在约翰的时代的教会他们都受患难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到第六节，就是教会使徒保罗的教会，当时候他们也受患难。那今天我们处在2018年的时候上帝的教会有没有一些的地方是受患难的？有没有？有，你们可以举例吗？中国还不算有一点你们要祷告中国现在越来越严厉了，还不算真的患难还有吗？叙利亚你知道在中东，你信耶稣你是要被杀头的，被枪毙的。在北韩也是。所以有一些地区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的时候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那所以这个大患难中其实从来没有停止。从亚伯的时候，就是亚当之后，这个教会就一直都在经历这个大患难。所以长老就告诉约翰说，这些都是在经历大患难的时候，他们受到逼迫，受到伤害，人威胁他们离开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出来了，他们得胜了。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他们在天上穿上白袍，拿着个棕榈树庆祝，欢庆真的是不容易那好像你这个世间很难走，终于走完了，他们在天上庆贺，然后敬拜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大患难呢不一定要指向就是将来末后的大患难，这个大患难是历世历代都有。在约翰的时候的那些教会，七个教会里面，七间里面就有五间是受这个的大患难的。你可以回到一章九节、二章九节到第十节、二章二十节，你都可以看到。好，在第十四节的后半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长老就告诉这个的约翰说，他们这些在大患难中里面走出来的人，他们用了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哇，衣服要洗干净用什么血？不是快白粉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那这里要告诉我们，再一次的约翰要上帝要透过约翰的这个意象来肯定我们，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面上是有罪的，我们不要害怕，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衣服虽然是肮肮脏脏的，就是我们行为上真的是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不好，但是我们的这个的衣服是可以被洗洁白干净的。怎么洗呢？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 牧师是个罪人，我也很敢讲说你们也都是罪人。不管我们每一天都想要尽力的讨好上帝，过顺服上帝的生活，但是很长的时候，有些时候都没有做，对不对？对不对？你们都是好人吗？不是哦。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衣服是肮脏污秽啊，你会看到牧师在那边努力的洗，你有没有一起洗？用，当然这是一个图像，明白吗？真的可能不是到天上真的不用洗了，但是它是这个意象里面给你看到一个 imagery， 一个图像。哇，我们不管如何的肮脏污秽，都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洗净，感谢主，这是很大的一个的安慰。所以在约翰一书，同样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面啊，你们大声念了，这个很好的经文，你大声念了，来，一二三。对了，所以你真的要相信哦，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不再被定罪。刚才韦奇执事有宣告，你们信吗？信，这是很好的一个的信息。如果上帝要按我的行为来审判我，我肯定是下地狱的，我一定是无可救药。但是因为今天有这么好的信息，信耶稣的人罪要得赦免，所有的过犯过失神都要宽恕，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用他的血洗净脱离我们一切的罪恶，这是最好的福音啊！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就讲，哎呀，宗教都是一样的，信佛跟信耶稣都是一样的，信道教跟信耶稣都是一样，不一样的。你看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说要靠修行，靠行为，靠努力来得救恩，唯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努力做，但是怎么做都不够好，都是罪人，唯有耶稣为你上十字架，你才可以罪得救赎。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那好消息哦。所以有这些白袍被洁净的，穿上白袍的人，他们都是有福的。在启示录22章14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后来到了生命树那里，他们也可以有资格进入上帝的城里面。好，我们先来看第15节，15节你们的前半段，你们带我念，来，一二三。是，你可以看到这些穿上白袍的人，他们就好像旧约里面的祭司，他们就在圣所里面来侍奉神。这就应验了上帝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19章6节里面讲到，上帝要使他的百姓都成为他的祭司，他们都要在上帝的殿中来服侍他。那上帝的圣所也要立在百姓的中间，上帝要与我们居住在一起哦。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的应许，所以你不管你失去在地面上失去任何的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不可以失去耶稣基督。所以有些时候我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会祷告，主啊，你可以把我生命中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拿掉，只求你一件事，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把我的信心给挪走，那这样我就一直得到很大的力量。当你认为上帝要把一些你生命中的东西挪去的时候，带走的时候，有时候会恐慌，有时候会害怕。但是有些时候你认清了上帝可以拿走很多的东西，唯有你求上帝不离开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得到很多的安慰，很多的力量，然后你可以坚忍到底哦，直到见他的面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第15节的到第15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七节，好，你们来念，来，一二三。在这个意象里面，你可以看到天上的这些信徒，他们所已经脱离了所有的苦难，脱离了所有的痛苦，有上帝主他自己打开这个的帐幕，就好像 古时候他们养羊的时候，他们如果那个羊他们很珍惜那羊哦，那个羊太晒嘛，就打开那个帐幕给那个羊在那个帐幕下哇休息。所以在这里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的意象里面，那坐在宝座上的必展开帐幕覆庇他们，哇，不再受什么不受太炎热伤害他们。那我不一定就是有个太阳的晒晒晒晒，明白吗？他就是告诉我们用寓意的方式，图像的方式告诉我们，上帝他遮盖我们，他硬庇我们，护庇我们，不再使天上的信徒受任何的苦，所以他们已经得胜了，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那在这里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的图像啊，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意象里面你就看到他们必不再饿也不再渴。那我们华人呢，我们有很多人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最害怕就是死了的人呢没有得吃没有得喝，对不对？你们不知道吗？最怕不够吃不够喝，哇，所以人啊都有这样的害怕，没有吗？怕的不懂够不够吃够不够喝，然后可能不懂够不够钱，所以他们就要印那个钱然后烧了。以前我妈妈还没有信主，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她说你以后啊你也我也不用你拜我啦，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然后我说以后你干嘛我烧一些金银纸就好。我那时候我妈妈还没信耶稣，我说不要啦，那个底下我帮你烧那些哦，底下那个银行不对哦，收不到嘞。你要烧现在你银行那个钱哦，新加坡户口的钱烧了啊，那个才比较有保障。但是他又不敢烧哦，呵呵，要烧假的哦，真的他不敢烧哦。啊，所以当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会落入恐慌害怕啊。在这里我没有任何意思要冒犯任何的宗教，只是一个比较，因为现在很严厉啊，等一下他抓我，等一下要去喝咖啡的，没有，我是很尊敬他们的。那基本上是有一个比较不同，在这里的时候是不再饿也不再渴，所以美得很好，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的事。那另外一个的事情，你在这个意象里面你可以看到天上的百姓是与主是很亲密的。那在这里的时候羔羊啊，说是羊羔，羊羔是谁呢？你看到羊羔必牧养他们，是谁呢？羊羔是谁？耶稣。所以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图像预表象征，所以你不可以羊羔你真的解释成那个羊啊，你明白吗？羊羔是指谁？耶稣。所以羊羔不是羊哦，灯它不是灯，灯它是指教会，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图像指向预表预象。所以有时候解经的时候要小心，不可以就是按字义的来解，因为你按字义的字面的意思来解，有时候会解错它的意思哦。在这里说羊羔它会牧养他们，在天上呢他们有耶稣基督来牧养，并且耶稣基督会把他们带到生命的泉源那里哦，然后让他们喝水，然后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指向他们有了永生了，他们已经得胜了，他们有了永生。不单单如此，主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哦，因为在地面上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眼泪哦，因为他们要为耶稣受苦受逼迫受患难，有很多的眼泪，主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哦。那将来的新天新地的到来的时候，启示录21章1节到第4节，在另外一个的意象当中又再看到主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地面上的教会有上帝硬币保护，那我们会坚忍到底，天上的教会他们已经得胜。那我们身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敬拜，我们有了上帝的这个硬币印证，但是我们要努力来侍奉主，要扶持，你们要看看左边右边来了很多新人，对不对啊？你们要去扶持他们，栽培他们，帮助他们。那些老一辈的那些基督徒你也要关心他们哦，啊，而且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经历很多的经验，你们要懂得如何的来鼓励他们，一同的来服侍，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帮助，那教会就能够被建立起来。 那有些时候我们在地面上遇到困难，会软弱，会离开，扶持他，为他祷告，找他，见他。那所以你们执事们不要懒惰，有些事情不可以等立怀牧师，立怀牧师只有一个人，很辛苦的所以我们长老们，我们都会扶持立怀牧师。所以你们执事们，你们要扶持立怀牧师，一同的我们把教会建立起来。那你们有时候也要找立怀牧师开会，鼓励他然后告诉他教会哪里欠缺，敢敢的讲明白吗？就好像以前我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些有维军秀峰他们比较厉害了，他们就会来，有时候找我的时候我都很害怕的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做，哇，我就 OK 我就明白吗？那结果教会就会慢慢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你们呢不要来单单来教会然后崇拜就离开，不要，因为在这地面上是有患难有困苦的，你必须要认识周围的弟兄姐妹，得到扶持，得到帮助，然后我们坚忍到底，走完的时候有一天可以到天上的时候见主的面所以那些在教会里面的年长者不可以忽视你们不只能做清晨的事工而忽视他们其他的人清晨的人你们要就是有力量，好，你们有时间，你们有活力，所以你们更要奋起来服侍要照顾所有的人。那总结今天的教导，天上的教会已经得胜了，他们如今在天上庆贺敬拜主，天上的教会已经脱离了一切的苦难。你向往要去这个地方吗？你向往的话，你必须要信靠耶稣，因为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唯有他能够救我们到底。那地上的教会要在地上坚忍到底，然后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此时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祷告。那一些软弱的基督徒们，你们若你们的心已经离开主很远了，主责备你，主要你回来，主要你为他而奋斗，主要为你，要你为他的百姓而服侍，扶持弟兄姐妹直到见他的面，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吩咐。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恩悦教会当中。主啊，此时的时候你再一次的肯定我们的心，使我们被建立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在地面上有时会有患难。主，你从来没有应许你会把所有的患难都挪去，但你应许你把印记刻在我们的身上，保护我们，直到我们能够见你的面。那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扶持弟兄姐妹。那我们当我们看左边和右边的时候，有许多的信徒他们都有需要，他们需要扶持，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被栽培起来。主，你自己兴起你在教会里面何用的仆人们，让他们奋勇为你来服侍，因为服侍不是为人而服侍，乃是服侍主你自己。所以主，你已经托付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就更要勇敢努力的来服侍，直到我们能够彼此手牵手，我们可以坚忍到底，然后直到在天上。那些离开我们了的那些的亲人，那他们信靠耶稣的话，他们如今已经在天上观望我们，他们在天上庆贺，他们在天上敬拜。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再与他们相遇。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我们感谢你，仰望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